就是好消息。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，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，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。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史蒂凡老师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第二章，就是步道者的条件。传福音就是有人要出去传，凡是出去传福音的人，我们都称他是步道者。那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底下我就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。在我要跟各位分享之前，我先说明一点。你可能听了就说，哎呀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，这个我们都懂。是的，没有什么新鲜事啊。但是这就是最基本的。本来不需要讲这一些。因为你有心要来学习，要来成为一个步道者，我认为你已经通过这一关的考验。比如说，我相信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嘛，对或不对？哎，但是这里呢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，因为大家都很熟，所以就被忽略，这是最重要、最基本的，所以我还是提出来重复一下，提醒各位。你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，那底下呢，对你就没有帮助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！我们一起再来学习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谈一谈，我们已经信主人，我们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属灵的品格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重生得救，你就是真正的基督徒。那怎么样重生得救，那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啊！哎，相信你就是重生得救的。好，那我们已经通过这一个。不仅如此，不仅你已经信了，你还要有很好的灵修的生活，读经、祷告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过敬虔的生活。当然我们不是非常完全的毫无缺陷的一个人，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去追求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。第三，你要传福音，当然要具备有良好的圣经的知识，但是你也不要想得太远了啊、哦！一定要到正规的神学院，像传道人那样去读个学位，不是的，就是说你对圣经要有基本的认识，所以你就要好好的读经研究圣经。第四，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有委身传福音的心智，而且要谦卑来依靠神的帮助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品德。第五，有坚定的信心，肯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我们在上一堂课啊，已经提过了，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纵使有好的口才，有这样的心智，没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传福音还是会落空。第六，要有爱人灵魂的心怀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七，有温和、谦虚、友善的态度，以及勇气、胆识，还有智慧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。平常就多追求，求主把这些属灵的品格赏赐给你。其次我们要谈的就是，我们出去传福音、要具备一个很成熟的心态。首先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，它的正确的意义与重要性，我们前面几课都谈过了。而我们就必须要有传福音的负担与使命感，这是教会和信徒所必须要有的。其次，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委身参与传福音的各样事工。那你能参与哪一些？那慢慢的我们一课一课说明，你就明白。第三， 我们要以基督为主，常做准备，温柔尊敬人的态度，乐意随时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提醒我们的。那以上我们所谈的很简单，就是我们要有成熟的心态。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就是你要有相当的操练。首先第一个，要接受完备的个人步道的训练。你不要误会，老师你不是说这个自然步道法吗？说这不学自会、这里又要告诉我们说要有好好的接受个人步道的训练。我再一次澄清啊，我们讲什么，这个是要训练的。怎么样去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表达出来，这是需要训练的。否则的话就胡扯了啊，就变成闲聊的啊。那如果不是很正确的把福音告诉对方，他轻易的信，那一定是迷信，一定是盲信，不晓得在信什么，那我们的责任可就大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培训的那一个部分啊，我们把它说明清楚。精良的操练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要明白全备的福音真理，而且能够正确而且合宜的应用与救恩相关的经文，我们都要有熟练或者正确的理解。那我在课程里面会把这些经文啊，把它列出来给你做一个参考啊。那平常你也可以做这些作业，你自己读圣经的结果发现，哎，这些圣经节呢，对传福音呢很有帮助，你就把它记下来，甚至也可以把它分类。比如说几节在讲到人有罪，这几节呢是在讲到怎么样信耶稣等等等等相关的经文啊，你自己可以再做这方面的预备工作。那我后面呢会附有这样的，我把它整理出来的简单的常用的传福音的经文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第三，熟悉不同的布道方法，会应用不同的布道的材料。比如说你如果学过福音四律啦、福音桥罗马路啦，或接受三福的培训啦、等等，这些他们的内容与特性都不同，但是都是 有功用有效的。那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他们。但是请记得有一个方法，它就是针对某一个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嘛，就好像你去看病嘛，啊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你说是不是？或者是有不同的药方是治不同的病嘛？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百病嘛？没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是万灵丹呐、啊？所以对所有的不同背景人都传福音，没这回事。他一定有特殊的针对的这个对象嘛？所以你就要懂得分辨啊。所以我自己向各位借这个机会告白一下啊，我现在来教这个自然步道法，我告诉各位哈，可能你不相信哈，我从信主那一天呢、到今天啊，超过五十年，念神学啦，什么什么各样转了一大圈，牧会啦，做宣教，我从来都没有去学过任何的步道的方法你不相信哈？我从来没有学过，但是我不排斥，不说他们这个不好，不是的啊，我是自己操练出来一套，要超越这个，所以有了方法就会受限制嘛，同意吧？所以我建议你哈，能够学过这自然步道法，我都教你观念。我都从观念着手，你建立正确的观念，你自己去操练出一套，这个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对人传福音布道啊！我鼓励各位这样做。所以我不是在自然布道法教你又另外一个方法，那你一定会很失望，你错了，我没有方法。但是呢，学生说老师总是要一个方法，那没有方法的方法，我就叫它自然步道法啊。那你可以去学其他的方法，都很好，但是你超越那个，那个是做一个基本的啊。 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话都这样交代清楚了哈，所以你就能够熟悉这些方法，然后超越，不要受这个限制。就好像我一样，我都没有去学过这个，完全从圣经里面，然后自己实战的经验，这样把它发展出来。今天我就可以跟你分享我这个，我的目的不是你学我的方法，没有，我是好像铺轨道，你们就是火车，自己去操练。那勤奋的操练，上帝祝福你，圣灵帮助你，你就可以提速，就变高铁。你自己去操练一套，好吧？啊，那以后你可以当老师啊，也可以来教别人嘛。啊，好，那现在我们继续看精良的操练的第四点，你要具备了解人性的知识以及与人交谈的沟通的技巧，这非常的重要。知道如何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传福音。虽然你看都是家里面的人，都是你的左邻右舍、同事同学，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背景，他们有不同的思维啊，对某些事件呢，他们有不同的见解或立场。你要懂得如何跟他们能够沟通，把你所信仰的这一套能够介绍给他们，而他们很乐意的接受。这就是现在我要提醒你或鼓励你去做的，就是这个。第五，你一定要实际参与探访福音朋友的活动，操练谈道技巧，这个你一定要去参与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抓到鱼，你要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？到超市去买。你的答案马上想到这个，我建议你不是，你要去钓鱼，好吧？那超市人家抓回来的嘛，是不是现成的嘛？你要自己去抓。所以现在我教导你的就是，你听了这个还是理论嘛，你一定要去操练啊！操练了以后，你就能够熟练，然后熟能生巧，就产生开发自己一套善用的这个方法了啊！第六，你要做到一个能够独立做个人布道，向人做见证，介绍福音，讲解救恩真理，带领人信主的这个目标，你要操练到那一个程度。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做不到这个整个的，你不要泄气啊！我自己的经验培训啊，自己那么长久的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全教会不管人数有多少，能够有十分之一的信徒能够从头到结束讲出完整的一套救恩的真理，不到十分之一啊。所以如果你是十分之九没有办法讲完全套的，你不要泄气。但是在教会非常遗憾，就是这十分之九他的传福音的机会和权利就被剥夺，因为你们不会传福音嘛。刚才第一课我们不是说了吗？你要嘴巴去讲，而且有果效让他信主，那这又少之又少。所以你没有办法讲完全套，不要泄气。你有太多太多的传福音的工作可以参与，也就是福音预备工作。我再告诉你，耐心的听完我这个全套的，你只要在某一章啊，稍微晚一点我会提到这一个，把那个重要观念能够打通，我称为个人布道的任督二脉，你把它打通了以后，百分之百的人都会传福音哦。哎，听清楚了哈，百分之百哦，从八岁孩子到八十岁老翁都会传福音哦。我不是说大话，我是说实话，信不信由你，你耐心的听。我的目标是训练所有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都能传福音，这是第一阶段的培训。第二阶段，你再留下来继续的，我教你用做见证能够来传福音。这个时候差不多教会剩下 80% 的人能够做得到，有些年纪很大了啊，没有办法，口齿不清，但是他是在 100% 都能传福音的人的范围里面哦，他也可以传福音，只不过现在他不是用嘴巴来做见证，那能够用做见证正确的观念，那是 80%、哦、所以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做到 80%。 再来更近身的，我就第三阶的培训，告诉你福音的真理你怎么来传讲。那福音真理是什么，我们后面会详细提到，就是告诉你信的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，人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人有罪，犯罪的结果又怎么样子，那耶稣又是谁，为什么我们只有信他才能得救，又如何来信，这个我把它称为福音真理，或者救恩真理，或者福音内容救恩内容啊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来到第三阶的时候，差不多剩下十分之一的人啊，这样听清楚了。所以各位，你可以进入第三阶，你就进入第三阶。那不管如何，全教会百分之百第一阶都会了。所以这就是我屡试不爽，现在先把这个告诉各位。那我盼望你现在有心的人都希望能够进入第三阶，能够传讲一套啊。那现在就你就量力而为，你可以到第二阶就第二阶，到第一阶就第一阶，而不像这以前的你不会第三阶，整个你都没有机会，而且你也不会传福音啊！你把传福音当做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一开头来提醒各位纠正这个错误的看法的啊！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你来学了，到最后都能够讲完全套，而且有机会带领人信主啊！最后一个第七点，具有继续学习吸取新知的心态与能力，乐意传授布道的经验，善于鼓励人参与传福音的侍奉。我盼望你进一步的把这个讲义带回去，不仅你会，你会去教导。你像刚才我特别说明的，有一些人学第一阶就可以了，有一些人还可以到第二阶，有更少数人你就帮助他能够进入第三阶，讲完全部的。那不管如何，是全教会总动员，超出你所想象的。这就是我啊这份自然布道法一定会做到的这一个啊目标，你就等着看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四点，你要出去传福音要有周全的预备。首先第一个，平时应该有系统研读圣经的这种操练，对圣经有整体的认识。你不仅像一般的读经啊这样子的这个啊做法而已，你需要有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研读圣经，看看这个圣经呢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啦 啊等等等等，所以就要更进一步了啊。好，其次你要熟悉圣经，记住这些经文是有关于救恩的这一方面的，因为常常在用，所以你要把它记住里面的内容。但是我建议啊，你不一定一字不漏这样把它背出来啊，因为你读的圣经没有一本好像是标准本那样啊，对吧？你可以把它背出来，不需要。当然你可以把它背出来啦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是信他的啊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很好，但是你也可以把他的意思说出来，说哦，上帝是这么样的爱我们。他爱到一个极点，就把他的唯一的儿子耶稣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凡是愿意相信他的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不至灭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你看，你可以用这样说明嘛？啊，举一反三，好吧？啊，那不需要啊，章节都把它背出来啊，很刻板这样背诵。如果你愿意那样做，那当然好。那我鼓励你，好像你就把它说明解释出来啊，那这样更好。那很重要，这边我要建议的一个，就拿一张纸画简图，因为我们所讲的都是抽象的。各位你看啊，你上了这几门课虽然听得很清楚，但是这些好像对你来说很抽象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具象的东西。如果你能够把它画简图，把它画出来，因为对方对圣经根本都没有概念嘛，都是第一次听到嘛，很多的词啊，你不信耶稣啊，来到教会啊，你听不到的，什么以马内利、哈利路亚、耶和华以勒，听起来好像很属灵，一头雾水，你在讲什么呢？他听不懂这个，就不明白它的意义，就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所以你要把抽象的把它变具象的，画个图，哎，你看看啊， 你如何教你的孩子来认识一些事物啊？一定画图。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很喜欢看那个卡通，看那个漫画？他没有说太多的话，那个出来的动作他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所以千言万语就是画个图，他马上就一目了然。所以请记得，但是我发现太多太多人他们根本不用这种方法，非常的可惜啊！我一定用画图的，把很复杂的抽象的一个图画就清清楚楚表达出来。好，这是很重要，而且你要正确的解释经文，来帮助这些福音朋友能够正确的明白救恩的真理，否则他们信得迷迷糊糊啊！啊，所以你首先要明白这个经文到底正确的意思是什么。第三，要常常为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来祷告，事先做好福音的预备工作，来增进谈道的效果。为什么你没谈道没有效果？哎，我把它称呼这种叫什么？瞎猫碰死耗子。比如说到公园去啊，人很多，对吧？到超市，到车站，人多的地方，看到一个人跟你，你是罪人，不信耶稣下地狱。哎，告诉我，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，你反应如何？而且现在呢，诈骗的人多了，他们怕死了。你看这一个人啊，汹汹的哇来啊，匆匆忙忙就走过来，就告诉我你是罪人，不信耶稣下地狱。你看我吓死了。你看啊，信耶稣能得救，那你真是骗我。他把你当诈骗集团的人，瞎猫碰死耗子。你当然可以说圣灵的工作，那这个死无对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么确认，我只好尊重了，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认为传福音是那样的神圣，是那样的重要，关系一个人的永生永死，那你就要好好做预备的工作。我教你这一个，我不拦阻你去做瞎猫碰死耗子这种工作，我是鼓励你，你有一个特定的对象，长期跟他做朋友，好好的为他祷告，做福音预备工作。比如说你家里面的人，比如说你的左邻右舍，同事同学，都是长期在你四周的，这就是你福音的对象，为他们祷告。你认识他们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他们也认识你，能够接纳你，所以这才有果效。但是我不反对你去瞎猫碰死耗子啊，我们把它分清楚了。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做瞎猫碰死耗子，那就没有福音的效果，那你只能把这个当作是撒种的工作，福音的预备工作，那可行。如果你要做收割的工作，那这个大概很难啊。我信了，哎，他真心吗？他是在敷衍你啊，因为你一直缠着他嘛，是吧？他烦嘛，啊，所以我是鼓励你啊，有一个特定的对象，好好跟他来往，长期的，放长线，什么？钓大鱼嘛。既然传福音那么重要，下功夫啊！再说一次，你如果喜欢去瞎猫碰死耗子，那我就为你祷告，祝福你，对吧？啊！但是我鼓励你啊，好好有一个特定的对象，这样子呢，我们的福音工作才会有果效。而且信了以后呢，你知道他是谁，带领到教会。瞎猫碰死耗子，他信了就走了，你也不晓得他是谁，就生了孩子呢，丢在路边自生自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回过头再看第四个周全的预备，是常阅读有关传福音与护教方面的书刊，以及社会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史、艺术、哲学、新闻、杂志等等等等资讯，越多越好，充实自己的见闻与知识。因为你遇到的这个谈福音的对象啊，他可能知识非常的广博啊，今天的世代是不一样了，他懂得比你更多，你就没有办法对他传福音。传福音的一定比听福音的这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人更高明一点点， 你不需要说我是一个大博士才来对小学生传福音，不需要，但是你必须要比他稍微赢那么一点点，你才能够回应他那个千奇百怪的问题啊，否则你就被考倒三两句话，他们很骄傲的，根本就不甩你啊，所以你自己要有充分的预备。那我再告诉你啊，教会的历史你看看圣经就知道了，使徒行传你看一看，早期的教会差派出去的传福音的所谓宣教士都是谁？像保罗这样的啊，精英啊，那最强的那一个人啊，就是要出去传福音的。我不是说守在教会就不强，不是，你要出去传福音，因为他的对象太复杂了，他有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在里头啊，他们当然有不同的见解，所以三两下子就把你问倒了，那你就没有机会对他们传福音。再来他们就说，你们基督徒都是不学无术，都是像这个样子啊，所以你要出去传福音，好好具备各样的知识。好，现在我们又有一个观念了，你在社会上的所学的，你的社会的生活的经验、工作经验、家庭生活的经验，各样的都成为你传福音很好的条件和资源。不要轻忽那一个。你如果是医生，来对这一些人说：“哎，你抽烟不好，对身体有健康有损。”医生讲了他就听，我是传道人，我讲了他不听，因为没有权威。所以非常的重要啊，不要小看这一个，所以多扩充自己的这一些见闻啊。第五，收集常见的信仰难题，提供适当的答案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呢，一起出去传福音呢，有他回来有林林总总这一些很奇怪的难题。你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告诉我他能不能造啊一颗大石头他自己抬不起来。你看这些难题啊比如说太多了，所以大家交换意见，那收集起来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答案，告诉大家，大家学习了以后又碰到这个难题，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四两拨千斤啊。当然我在课题上面呢也会举出一些实例给各位做参考啊，你自己平常就多这个收集的功夫啊。最后一个，你要去购买一些福音单张、小册子、杂志、书籍、影音媒介啊，来赠送给朋友。许多时候你讲的他会反驳你，但是让他看，而且讲的更周全、更有权威，同意吧？啊，写出来的他，慢慢慢慢的就对他有一些善用现在的媒体。你有手机做什么？来传福音吧！啊，那这个细节我们后面会再说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我们这一门课、这一堂课所讲的有关布道者的条件呢，总括起来就是：第一，你要有周全的装备和操练啊；第二，要有一颗热爱灵魂的心；第三，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愿上帝祝福各位。